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感谢主。刚刚弟兄带我们唱诗啊，讲到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路人。这段时间当教会面临这么多属灵的征战啊，那我们也看见不光是整个教会在这里面临一个极大的挑战，好像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不管在健康上、在家庭上、在工作上，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是为何而战啊，也知道我们是靠着什么来征战。那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不叫我们灰心。那这个礼拜我想弟兄姊妹很多在 email 上或是有接到电话的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很感谢神为桂香姊妹预备了一个肾啊临时我们礼拜三还在这里为他按手祷告，希望主给他预备一个量身定做的肾。这个礼拜四他就临时接到电话，赶到医院里面去换了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肾啊，才是一个2岁小孩子的肾啊。那开刀手术完了以后非常非常的顺利啊，对他各方面都很适应，而且当场在手术台上这个肾就已经开始function，已经开始有作用了，能够正常的运作。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那我们也求主纪念正在 San Diego 接受化学治疗的慧珍姊妹啊，她接受化疗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发烧胃痛很不舒服，但是她的信心非常坚强。当我们跟她通电话的时候，那发现我们的姊妹只有感恩，只有赞美，而且在主的面前一直说信心的话。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哈啊，神把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啊，还把连日留给我们，我们真的应该很感谢神。我们刚才很谢谢有那么多可爱的姊妹送给念慈这么多玫瑰花，虽然那么多花很快乐，但是每多一朵就表示我们少了一年哈啊，所以要知道数算自己的日子啊，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的日子。我最近这一段的日子，自己常常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一天要当一天用啊。从前我们觉得用日子好像很大方啊，从来不会觉得我的日子会结束的啊。尤其看到有这么多30-40岁的年轻人从旁边一个一个走掉了，然后自己也发现说，哎呀，年纪上来了以后，很多的地方迹象都显明人是开始老化了哈，体力也不够，头发也发白啊，记忆力也变差了。你每一样东西都在提醒你，要趁着今天，趁着什么都还好的时候，要好好竭力得到神的上好。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真像同路人一样，我们不仅仅这么亲哈，而且我们因为有同样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也在这里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仇敌是谁。希望大家真的在神家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来聚个会，我们真觉得我们是同路人，是一家人，是在一个战场上面，我们一起来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舒畅姊妹礼拜二要动切除胆囊的手术啊，然后下个礼拜那个春兰姊妹她又要动手术，要打钢钉到她的骨头里面去，所以陆陆续续好像都有一些弟兄姊妹碰到一些的难处啊，在身体上、在生活上、在家庭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真像诗歌说的，主耶和华是他百姓的保障，是他百姓心里的力量。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为着所有在难处中的，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再开始信息。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愿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一些形而上的说法或哲学，主，我们在这里所追求、所认识、所敬拜、所侍奉的，乃是宇宙中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了一些不同的环境和遭遇，但是在不管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成了我们心里的力量，你成了我们得救的保障，你成了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依靠和帮助。主啊，你也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在这里为着你在我们中间这些弟兄姊妹最近有特殊遭遇的，我们特别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 啊，你一个一个的来坚固，来安慰他们，把活泼的信心赐给他们。不光是苏畅和春楠要接受的手术，主啊，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平安度过，里面不害怕，让医生护士都能够对他们有最好的效力。让我的姊妹们能够平安地经过这些手术。我们也把慧珍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样子一个辛苦的化疗过程中，你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主啊，我们求你减轻他所有这些化学药物给他带来的痛苦。主，继续坚固他的信心。我们看见姊妹在一路上都在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继续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也为了慧香献上感谢，但愿这个圣在他的里面是完全为他效力，是为了他量身定做的，为了我的姊妹一生来效力，让他再也不要受洗圣之苦，能够好好自由的来侍奉你。我们也在这里求你安慰捐献这个圣的孩子的父母们，主啊，让他们在伤痛中能够得到安慰。主啊，你真的大大祝福他们的爱心，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系列啊，讲到弟兄们胜过他。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说过了哈，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所有的人逃不掉的，你只要是人你都逃不掉这场征战啊。Dear Moody 曾经讲过，他说当我们呱呱落地，从我们摇篮开始，一直等到我们进坟墓啊，这一场的征战 never end， 从来不止息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子征战的意识，或是没有看见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已经说到我们这个人已经在仇敌的俘虏底下了，他已经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个人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要起来要在主的面前不甘心被仇敌辖制的时候啊，起头我们会碰到他一些抗拒啊，我们会碰到他一些的不甘心，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是暂时的。至终我们发现我们真正要从仇敌的网络里面被神释放出来啊，而且我们不仅仅从仇敌的破坏网络里面被释放出来，圣经上更告诉我们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哎呀，弟兄姊妹，真正摸着得胜的秘诀，就知道征战其实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都讲过哈，我们对属灵的征战，对仇敌的存在，对仇敌的诡计，我们需要警醒，但是不需要害怕。我们需要非常警醒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啊，不让仇敌有任何的管道随便的来伤害我们的个人，伤害我们的家庭，伤害我们的教会啊，伤害这个世代。弟兄姊妹，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祷告，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奉主的名赶逐魔鬼的作为，不然的话你就是让你自己，让你的家啊，你等于同意仇敌自由进出，那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仇敌神容许他暂时存在，弟兄姊妹有他一定的年日啊。其实说积极的也是为了造就我们。我打乒乓球，我很喜欢讲一句话，这是赖皮的话，你们不要学哈啊！我打不好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对手讲，我这个人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你知道我的意思哈，这赖皮哈。你如果打得好，我今天表现就会很好，我今天打不好是因为你太差了。这是赖皮的讲法啊。那弟兄姊妹，仇敌存在，其实他在很多方面，他在这里炼净，他在神借着仇敌的容许仇敌存在，其实是为了在我们身上做一件深的工作，然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啊，因为有敌虽势不啊，仇敌虽然在世面，可是却帮助我们这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这个人成熟，帮助我们这个人老练，帮助我们这个人单纯，而不是那么自私。哎呀，弟兄姊妹啊，神今天真的是还容许仇敌存在，所有的日子有一天都要过去。圣经上讲到仇敌有一天要被神丢到无底坑，被神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他永远的审判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面，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竭力传福音哈啊！神圣经上没有讲到说是为罪人预备了硫磺火湖，神是爱的神，但是圣经上说神是为鬼魔和他的差役预备了一个火湖啊！所以那一天所有还在仇敌辖制底下的，当神审判仇敌，把撒旦丢到火湖去的时候，所有仍然在仇敌权下没被释放的，就跟着一起被丢下去啊！ 就跟我们中国人绑粽子哈，一串一串，或者葡萄啊，一个一个都连在上面。你如果不脱落它，当我要把这把葡萄丢到垃圾桶去的时候，或丢到火里面去的时候，所有在上面都一同被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抢救灵魂啊？要把人从仇敌的手中抢出来啊！在今生里面，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第三个讲。那我前两次啊，第一次我们特别讲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的，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上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可以藏身在其中。但是他们本身不是我们的仇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仇敌可以隐藏在任何人事物的里面啊。有一个属灵的长者说，不管你是谁，你都有可能被仇敌来利用，成为破坏别人的一个人事物。就连属灵的人也一样，就连主耶稣大使徒彼得，主都能够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啊，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姊妹，撒旦可以把他自己的作为，把他的诡计，把他的试探，把他的想法隐藏在任何的人事物里面，可能是非常美好的人事物里面，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啊。那我们讲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一定要认识，在看不见的灵界里面，仇敌就是那位恶者撒旦。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我从七个地方讲到仇敌他可怕的目的，他的本质，还有他的诡计。我不晓得你们他还记不记得哈？那如果你真的在战场上的话，所有仇敌的特点特性你一定记得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警醒，仇敌是想尽办法要来破坏我们。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哎呀，我真的是觉得保罗太信任我们了，怎么很多神的儿女们真的不晓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落在仇敌的诡计里面哈。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仇敌啊，我不是说你们是仇敌，我只是说两边比赛的时候，我特别说这边跟这边在打仗的时候哈，这边的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就是他们可以变得看不见，变成 invisible 隐形人哦，这件事情就不得了了。光这个你要打败他就很难了啊。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打败他哈。啊，这弟兄姊妹。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他能够，我们的仇敌能够变成隐形人的这件事情就不得了了。这是今天仇敌的诡计，他隐藏在许多美善的人事物后面。你有宗教信仰，你需要宗教信仰 OK， 我帮你创造一个仿造品。弟兄姊妹，这个仿造品就是比罪恶更容易绊倒，能够吸引一些啊追求良善追求理想的人啊，他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叫人不来敬拜神。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三件事情啊，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我有一个同事啊，我这十几年前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一次的这个电视的报道，他的我忘了是在哪边啊，有一种羊哈。那这个羊呢，它在成长的里面呢，它这个脑神经有一点的缺陷，就是这一类的羊，它脑神经里面有一种的缺陷，所以呢，当你在它旁边哈，你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你换一下大叫吓它一下，它的这个羊马上就吓昏倒，在你面前嘣就倒在地上了哈。所以呢，就有一些人就买了这种羊啊，就当小动物园一样来赚钱啊。啊，你付几块钱，你就可以去吓他一下啊。然后这个羊呢，它不是装的，它被你一吓，它就昏过去了啊。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它会醒过来，然后再换别人再去吓。所以他们就买了几只羊，就让人家去吓，再赚钱。哎呀，我听了心里面实在也很难过哈、啊。怎么有这么残忍的人呢？就是吓他们，吓不死，但是一吓他就昏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一下就昏。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你说到在这里说到仇敌不仅仅喜欢来惊吓我们，而且他是在凡事上都来惊吓。说老实话，仇敌不光只是吓一吓好玩，仇敌根本来，圣经上说他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他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只有一个意念，要破坏人， 要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意念啊！我想起大概在2001年2月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都还有印象，就是在报纸上报说，在我们神侯塞有一个年轻人18岁，他从 UC Santa Barbara 回家啊，放假的时候回家来，就发现家里面有一个包裹还没开啊，写着他的名字，他就拆开来，拆开来以后发现里面是一个电动狗，一个狗的玩具。所以他装上电池以后，一装上去那个东西就爆炸，把他给当场炸死哈。他18岁的年轻的孩子叫 Patrick 徐，他是灵粮堂的一个弟兄的孩子啊。那这件事情报道很大，对不对？然后后来追查凶手，到最后知道原来是他这个前一任姐夫的这个做的事情啊，因为他仇恨，心里面有苦毒，所以就寄了一个礼物，一个包裹啊，到他家里面去。结果这个孩子，你看18岁的孩子啊，我们孩子今天正好回来哈，那我们看到他这么喜乐哈，几天不见啊，去读大学2个月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这里欢欢喜喜拆礼物放东西的时候就当场被炸死了。那弟兄姊妹，仇敌来他不是只是惊吓哈，让你打开来突然一个头冒出来吓你一下，然后这个有一些玩具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不是为了惊吓，他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而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你就晓得仇敌的动机是什么，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要来攻击，他要来惊吓我们，叫我们里面害怕。弟兄姊妹啊，会被仇敌惊吓啊，我个人里面觉得哈，两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让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可以来吓唬我们，一个是罪，一个就是我们里面的 fear， 我们自己里面本身的恐惧感。当你里面真正怕什么的时候，这是讲到仇敌在你身上就有一个地盘啊，他可以来吓你，你越怕那个东西就越成为他攻击的目标。所以你什么东西抓得越紧，弟兄姊妹，我宁可劝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你抓钱抓得紧，你就试试看，仇敌就是会在钱的事情上来伤害你。啊，你在哪一个东西你抓着死不肯放，这是你的致命了啊！弟兄姊妹，神仇敌常常就在这个点上来吓唬我们，所以我们最好在主的里面哈。圣经上告诉我们，爱里面没有惧怕，你一定要从仇敌的威吓恐吓里面，要赶快转到神的面前去。啊，在神的面前，我们因着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啊，因着在这里经历认识神的爱，不仅仅让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把所有的惧怕出去。啊，另外一方面呢，因着信心，我们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甚至我们可以胜过他。啊，那我为什么讲罪呢？弟兄姊妹，因为当你有罪的时候，仇敌可以借着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失败啊，我们的这个丑行哈，在这里控告我们啊，在这里威胁我们，或者在这里揭发我们啊，让我们里面活在恐惧的里面。我们今天要看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啊，我们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我们一直都没有讲，我列在经文上面哈，启示录12章第11节。我们在这里讲到要认识羔羊宝血的大能，是胜出一切征战的根基。就是你要在属灵的征战上能够真正站起来跟仇敌征战，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认识羔羊的宝血。没有羔羊的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啊！那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12章第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请这个弟兄，我的主题写弟兄们，因为你看英文的话啊，应该是复数的哈，所以更准确的翻译是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就换句话说，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要在属灵的征战上。不要说要得胜需要宝血，你只要想要投入战场，你只要想在仇敌面前站立，你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靠着羔羊的宝血啊。今天早上念慈姊妹在讲成圣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用这个字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自己怎么想哈，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人有罪，大家都 不太喜欢听啊，或是也不太觉得，对不对？啊，我卖毒粉是不掺面的，我为什么我是凭良心行事的人，对不对？人自己的良心标准太不整齐了啊！啊，连卖毒粉不掺面粉，他都觉得很骄傲啊！那你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我们要跟别人讲说你有罪，他就不喜欢听啊。但是我常常在想，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一千里面大概有一万个意念 mind 思想啊，念头或是思想，一天大概有一万个啊。算你一辈子50年精华年才25岁到75岁好了啊，这50年这么多个思想里面，你想我们的思想可以经得起看吗？如果像录影带一样把我们整个思想放出来，我们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别人面前站得住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仇敌在这里好控告我们，圣经上说仇敌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我上礼拜说过了，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撒旦已经告你告了8个小时了。你昨天做了什么事？你的念头想什么？你心里面在讨厌余弟兄啊？你心里面在那里干什么哈？啊，有不圣洁的思想，在看着电视或者看着不该看的东西，他通通都在那里控告。而他讲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假的，全是真的。你看撒迦利亚书3章，神的百姓在那个荒凉的世代中要起来侍奉神，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你发现仇敌圣经上怎么讲？当大祭司约书亚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他说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控告他。弟兄姊妹，撒旦根本就站他旁边，而撒旦所有讲的话，约书亚一句话都答不出来，因为都是事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在仇敌面前凭着自己站得住，说我要跟仇敌征战，说撒旦退去，我们讲不出这句话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犯罪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仇敌面前站得住呢？他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而主耶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站立。我虽然有罪，我向神认罪；我虽然有错，我的神爱我，他会在我的身上继续来改变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着神认真的态度。我要认罪，我永远该认罪，我是向着神。但是我们要拒绝仇敌的控告。弟兄姊妹，当仇敌一控告我们这个人侍奉根本没办法站起来，不要说讲道带湿了，我们整个人就像气球瘪的气一样啊，整个灵是垮的，整个人是沉的啊。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来到神家里面不能祷告，虽然原因很多啊，有个性上的，有生活压力上的啊，有自己的这个身体上疲倦的都有，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良心软弱，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没有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鲜的灵，因为我们被仇敌一直控告，连你不知道的里面他一直控告，而那个控告叫我们的灵一直下沉。所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会听到别人祷告，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会这么有劲哈？为什么我都没劲？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多的失败里面我们都耗掉了啊。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跟仇敌讲理哈，讲得过他啊。我告诉你哈，这穆迪弟兄告诉我们，撒旦这个控告的经验已经有6000年了。这个撒旦试探人的本领跟控告人的技术已经有6000年，你打不过他的。撒旦太有经验了，弟兄姊妹，他控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整个良心垮掉，他讲的每一件事情，你忘记的事他都会拿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站得住，而我们能够站得住是因为羔羊的宝血。所以马丁路德起来挥教不应该叫改教，就在那里挥霍的时候啊，仇敌攻击他。那听说有一个故事讲到马丁路德有一天在读书的时候，撒旦突然抱了一大卷的东西来，他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把它摊开来说你自己看。马丁路德摊开来一看，全都是马丁路德的罪状，他思想上的，他说过的，他做过的啊，他心里的这个不纯净的念头全部写在上面。哎呀，他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心一下子垮掉软弱了啊，可是主坚固他，他因为他在恢复阴性成瘾。后来他问撒旦说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他又拿了一卷来啊，他再看全部都是真的，连他自己忘记的撒旦都没忘记，连我们自己忘记的罪撒旦都不会忘记的，连我们不肯承认的撒旦全部也都写下来。 弟兄姊妹啊，等到问到第三卷的时候，问他还有没有，沙丁说够了，这些已经够你的。就马丁路德拿起笔来，拿起红笔来，在上面前啊，我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啊，就让撒旦退去。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赖皮，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犯的罪我们不需要管，不是的，我们人根本就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在神面前站得住。所以你征战要进入征战，你一定要认识基督的宝血啊！基督的宝血不是给我们随便说说的哈，基督宝血是一个大的能力啊！基督的宝血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罪。当我们在这里用主的名，当我们藏身在主宝血底下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不能够控告我们啊！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因为已经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没有一个都没有。哎呀，保罗把这么大的把握告诉我们，所以撒旦可以控告我们，但是神在这里责备他啊！你是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发现，哦，撒旦在那里控告我们，一直控告我们，而神才真却在这里责备撒旦。因为神叫使者去把约书亚那个污秽的衣服换下来，给他穿上洁白华美的衣服，都说到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圣洁、基督的义来遮盖我们。可弟兄姊妹，你要等到完全才能祷告、才能征战，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是靠着主的宝血啊，我们真的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底下啊，这个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真的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弟兄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啊！我想我们因为在北美哈，不太会碰到这些邪灵的事情，其实也有，只是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就是了哈。大家平常接触的环境都很单纯啊，公司啊，这个教会或是我们接触的朋友都没有这些事情。其实你到中国，你到很多地方去，你甚至在美国一些邪恶的地方，你发现那个仇敌 supernaturally 的那种诠释，超自然的诠释太多了。哎呀，弟兄姊妹，我前一阵子在看那个宋尚杰他们的见证，那个时候是早几十年，差不多将近一百年了，七八十年。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到各地乡下去，多少人被鬼附啊！哎呀，那些鬼都有名字的。啊，这个有的人怎么赶都赶不出去，他们怎么样子靠着主的宝血奉主的名，哦，那个鬼的表现真的是这个五花八门都有啊，有的喊，有的叫，有的打滚，有的吐白沫，有的这个啊出怪音啊，那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外面当律师的，你完全看不出来。等到仇敌一在他身上开始辖制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完全变得一个人。那你说今天是什么 depression 啊，什么其他的疾病，其实不是的。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完全正常了。当他们一奉拿撒人耶稣的名啊，当他们一在基督的宝血底下支取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鬼当场逃掉啊。那有的坚强不逃啊，第一个出去的时候说我叫什么名字啊，他被赶走了啊。那第二个又叫什么名字，赶了七个以后，这个人完全正常了啊。各式各样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得胜，今天我们能够面对仇敌的诠释，全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跟念慈姊妹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姊妹，那个女的穿得好好的，你外表看是一个很年轻，长得也很这个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完全没有事一样，你看不出来的。等到当仇敌在她身上，当我们为她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她整个背后的脊椎骨，因为我们看到她脖子这边全部都凸起来，那个脊椎骨都凸出来的，仇敌在他们身上的诠释啊。那你说我们这个时候面对邪灵，我凭什么站住？我们凭什么有权柄说你要给我出去？他说你是谁，对不对啊？这个有人学保罗，对不对？保罗那个鬼跳出来，那祭司，大祭司的儿子啊，学保罗赶鬼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信的耶稣基督叫你出来，那鬼根本不听他。他说保罗我知道，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你是谁啊？你算老几的意思啊？我们几斤几两，撒旦清清楚楚的，别人看不出我们啊，这个画谱画皮不画什么，不画骨，对不对？ 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嘛，我们只看到外面啊，所以人认识我们就是认识外面，但是神跟撒旦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几斤几两在仇敌面前清清楚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凭什么在这里说你给我出去？只有一个，躲在基督的宝血底下，羔羊的宝血遮盖我，而我们在这里支取羔羊得胜的大能。所以弟兄们胜过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决定是站稳耶稣基督羔羊这个救赎的根基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劝你哈，不管将来到哪里去，碰到鬼不要怕，一定要祷告主，把自己藏身在主的里面，然后我们奉主的名行使主的权柄啊。那有邪灵的，有一些不是这种 supernatural 的哈，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就是被辖制，那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就是靠着主，我们要有智慧，要去分辨怎么样子来，不要把每一个人都去赶鬼哈。那有的人不是鬼的，有人是病哈，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在主的面前要祷告。人家如果不是鬼，你奉主的名赶鬼，他也被你吓死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在主的面前要智慧，要去分辨，但是一定要小心啊。我看过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说他自己在中国，那都是几十年前，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说他在中国教会里面为弟兄姊妹赶鬼疫病，他说他个人的经历哈，他说中国人最常被鬼附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拜偶像，你自己主动去接触这些邪灵的势力，一个就是你犯淫乱的罪，他说这两件事情最容易被鬼附身，这是他的经验啊。所以他每一次碰到有人很不正常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先问他这两件事情，你有没有在主人面前现在有隐藏正在犯的淫乱的罪啊？要对付，一定要对付啊！这是我们底下讲到的，要把当灭之物一定要除掉啊。那第二件事情他就问他，你到底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偶像啊？你家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偶像？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人，他说马上就说没有，他罪没有，偶像没有。这弟兄说，那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跟他的谈话里面知道他不是病，他知道他身上有一个仇敌的权势在啊。所以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突然注意到他在他的房间里面挂了一个耶稣像。就传道人说，你把耶稣像拿过来，我帮你烧掉。弟兄姊妹，那个耶稣像是十二世纪的一个画家画的，就是了哈。圣经上十诫里面讲到第二诫的时候，不可以仿造任何的东西，造任何的像向他下拜啊。所以那天当他把那个像放下来，弄火烧掉，然后奉主的名赶这个鬼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这个女人完全变得正常，她从来原来那么不正常的情形里面一下子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啊，这里讲到我们认识羔羊的宝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边有任何当灭之物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你不能够一面说主我靠你的宝血，一面我在这里继续犯罪啊！一面我在这里说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我，而我在神以外我又去拜别的偶像。弟兄姊妹，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一面我们在羔羊的宝血底下，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一定要对付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神明白指出来我们在主面前持续不肯出来的罪啊，或者我们在主人面前有没有任何当灭之物，我们在这里把它藏下来。所以当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打耶利哥啊，为什么在这么大的一场战役里面他们得胜，而底下打埃城却失败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主说你们要自洁，你们一定要自洁，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如果你们不除去的话，两个可怕的结果，第一个神说我就不跟你们同在，太可怕了，第二件事情，你这个当灭之物如果不除去，你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弟兄姊妹啊，你不要想打仗的，你就一辈子活在仇敌的控告跟瑕疵底下。今天除非我们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去面对我自己生命里面的当灭之物，或是我该对付的罪，好，我们都会犯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滑点，好，有这么多属灵的伟人在我们面前，他们也让我们看见他们也被滑跌过，也失败过，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是我们每一个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出来，我们是不是悔改，是不是脱离了活在罪中。我们都有失败，我们甚至有很可怕过去的历史，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得这么好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叫做洗净？就是洗得干干净净，再也找不到。你一个录音带啊，录了你刚刚骂人的话，然后你把它全部洗掉了，别人在听的时候，你要不要担心听不到了？那仇敌控告我们呢，就是说你看看你刚刚在这里讲这样讲这样，那你要回答他的就是，我已经认了罪了，神已经赦免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分辨哈，真正的悔改，被神责备，被圣灵光照，让我们而有的悔改，跟我们没有认真悔改而不断的被仇敌控告，这两件事情很不一样。尤其新刚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撒旦的控告哈，有人说就像这个梅雨季节，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个下雨哈，它永远不停的，它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弄得你很不安，然后你去认罪的，认罪完了以后稍微好一点，没多久又来了，又滴滴答答，又滴滴答答。你看看你这个人啊，你看看你刚刚讲的话，然后你又去认罪。其实如果你真正真实真心认过罪的话，这个时候就要靠信心，靠主的宝血来回答仇敌，因为主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再去跟神认同样的罪的时候，神说你在认什么？你说我就是刚刚骂了某某某某某人，神说放录音带给你听，哪里有？我怎么没听到？对不对？那神就是洗得干干净净，使我们白如雪。弟兄姊妹，这个需要信心，不是说神纵容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神非常厌恶罪，神在乎罪，但是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我们真正厌恶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求主宝血遮盖，求神赦免之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个时候，当我们真正悔改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在神眼中我们是洁白如雪的。仇敌一直要 remind 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再继续的控告我们，我们就用神的话，用神的应许，用基督的宝血来回答他。所以这是两面哈。所以一面来说，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去寻找，求神光照在我里面有没有持续不肯对付的罪，什么当灭之物需要立刻除去，不然我在仇敌面前站不住。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会认识羔羊宝血的大能啊！当我真正悔改认完罪的时候，我是长生在基督宝血的里面，仇敌不能够再来控告我们，仇敌不能够再来攻击我们。人为什么犯淫乱拜偶像特别会被仇敌附身呢？因为你自己完全脱离了神的保护，你任凭自己放纵自己啊！那弟兄姊妹，你任凭自己去接触邪灵，接触偶像，你给仇敌开了一个管道，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有非常可怕的破坏。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哈。那我们说的圣洁啊，是神的性情啊，不是一个道德标准，一个完美的人的标准来要求人啊，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式去要求人，而是我们要要求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接受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啊，他的性情做我们的性情啊，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断的归回，不断的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校正，接受主的光照，接受主的赦免。我们每一次从错误的里面，我们就起来，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重新出发。那弟兄姊妹，然后我们要对付所有仇敌给我们的攻击，不然他会一直来惊吓我们。他借着我们的罪，他借着我们的怕啊。弟兄姊妹，在这里是我们开始要讲的哈。好，那底下呢，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个当灭之物的除去啊，这个亚干一个人，他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大军。我想我们在最近在教会里面碰到这么大的征战哈，那我也特别要求，也盼望我们所有神家做领袖的啊，神家所有主要的同工们，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自洁啊，要好好的祷告，到底在我的身上是不是留下什么东西，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什么当灭之物，而让神的祝福、神的旨意不能往前，而让整个军营受到单言。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工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祷告啊，那个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不是因为要叫事情解决 而是神借着这些环境要逼着我们在主的面前去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面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面对我们到底在仇敌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仇敌会有更多的破坏临到弟兄姊妹，临到我们个人。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任何一个人连累了全家啊，不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因为任凭自己活在最终而让整个神家受到大的亏损。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真的是从心里面的盼望。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以后，一定要学习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来胜过一切的仇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黑人小黑人哈，小黑奴，他有一天呢在玩弹弓的时候，他啪一下射出去，正好把主人的一只鸭打死了。这个还蛮准的，不晓得是误打误中还是大卫第二，反正拿了弹弓啪一打，没想到那只鸭就嘣一下打中了，就死了哈。啊，他就吓坏了，他想糟糕啊，这个没想到这样一下就死了哈。所以呢，他就看看旁边没有人哈，他就挖了一个洞，就把这只鸭给埋了。后来主人就说：“哎，怎么少了一只鸭？问是谁弄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的奴隶嘛，哈，养了很多的仆人，没有一个人承认的啊。所以主人也很生气，哎，那个小黑奴就更不敢讲。结果你知道吗？他那一天打那只鸭，有没有人看到？有哈，再怎么样撒旦一定看到的哈。他那天打那只鸭的时候呢，正好给大厨看到了哈。”大叔也看到他打死了鸭，也看到他埋了鸭啊，埋在什么哪个什么柳树底下，举例来说，或者桃树底下啊。结果呢，这个大叔有一天就跑过去跟他讲：“你去帮我打两桶水来。”那小黑奴说：“打水不是我的事，而且那么桶那么重，我怎么能打呢？”那你记得那棵柳树底下的鸭子吗？哇，这个脸色就变了哈、啊，他晓得这个人知道他的秘密。啊，再辛苦也得去打两桶水来，对不对？过一下他就说：“你去帮我劈一些柴来。”他说：“劈柴又不是我的事。”啊，你还记得那只鸭子吗？啊，还只好去弄鸭子了哈。就这样子长期被他折磨哈，被他使唤来使唤去，直到有一天这个小黑奴里面觉得不对啊，他就直接跑去找主人，他说：“主人，我要跟你认错，我要跟你承认一件事情，啊。”多久多久以前那只鸭子是我打死的，我在玩弹弓的时候我没想到我一个弹子把它打死了。他说我把它埋起来，我跟你抱歉啊，我愿意尽量的来做事情来弥补我的错误。让那个主人那天你知道这个孩子这么诚实，就赦免他啊。他说我赦免你啊，他说下次小心一点，但我也很高兴你的诚实，你就平平安安去吧。就等到他出去的时候呢，大厨又来了，你去给我打水啊。他要不要去啊？他才不理他呢哈，他才不理他，他根本不管他，因为他已经在主人的面前得到了宽恕啊，所以这个控告在他身上，这个威胁在他身上，他不需要怕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没有认的罪，没有解决的罪啊，我们有当面之物没有除去，弟兄姊妹，最直接的方法不是逃避，你逃避你会整个落到仇敌的网罗，你宁可赶快 make a U-turn to God， 180度回转向神，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向神求连续蒙恩惠，求神赦免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大的罪，神的儿子的宝血都可以洗净我们。弟兄姊妹啊，要脱离仇敌的辖制，好让我们在仇敌面前可以站得住，而我们从此以后不怕仇敌的惊吓，仇敌没有资格来碰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仇敌没有办法跨过界限来碰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宝血的遮盖。宝血虽然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让父神不击杀不审判我们，但是宝血本身是一个圣洁的宝血，你想仇敌怎么可能跨过宝血来摸我这个人？他吃了豹胆他也不敢。神儿子的死败坏了整个仇敌的权势，他哪里有权势可以跨着羔羊的宝血进到这个范围里面来伤害我们呢？对，弟兄姊妹啊，撒迦利亚说耶和华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其中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是仇敌跨不进来的，因为神亲自做四围的火城。 同样的，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自己藏身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不仅仅在父神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弟兄姊妹，仇敌不能够直接来摸我们这个人，他根本跨不过来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自己常常藏身在羔羊的宝血底下啊！这是我们讲属灵征战很重要的事。我知道一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平常生活想听到的都是，哎，余弟兄，你告诉我们怎么样子一无挂虑啦，啊，怎么样子为孩子祷告啦，怎么样子让我能够工作做得更有效啦，那我们全家更幸福啦。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哈，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解决本的问题，你外面再辛苦，仇敌里面留的一个管道，仇敌一直来攻击，来控告，来破坏，弟兄姊妹，我们刚强不起来的，教会也刚强不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正本啊，先回到我们根基的问题。好，那这是我们这里讲到，除了认识羔羊的宝血啊，知道我们得胜世界的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除去我们的当灭之物啊。那底下呢，我们接着我们来讲哈，我们怎么样子连于基督完全的得胜，而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现在得胜这两个字很多人都不愿意讲哈，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太不得胜啊。那圣经上讲到的得胜不仅仅是应该是常态，而且说到得胜有余啊，那个英文的圣经是指 overwhelmingly， 这个中文怎么讲，那个压倒性的得胜啊，不是台湾话 hoga 仔，是不是 hoga 仔哈，他讲的对不对，你们听好像哇，我居然没有跌倒啊，那个叫勉强得胜啊。这个以前台湾派那个哨棒出来打赛的那个美国比赛的时候，哇，那我们那时候很兴奋哈，那时候刚刚开始派出来的队都强得不得了，第一局就跟这些小老美打得10-0，啊，底下你都不用看了，那叫做得胜有余啊，那叫得胜有余。那什么叫做拉锯战呢？打到第六局平手，哎，延到第九局，第九局又平手，延到第12局啊，每一次就是一分输，一分输，一分输，那这个叫拉锯战啊，那个叫做后卡仔，我后来终于赢了哈，那个勉强得胜。那圣经上讲到的得胜都不是这种勉强得胜啊，不是那种咬牙切齿忍气吞声的得胜，那是外功，我说过那叫外功啊，基督徒是内功，得胜是生命里面出来的，是一个自然的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征战中，我们要怎么样子不仅仅在一切的事上得胜，保罗在罗马书第3说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哇，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读哈，是不是读过去就过去了？我有时读过去就不甘心了。那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呢？啊，看看周围，就希望找到一些这样子的人，好像也不容易找到。哎呀，这里面就很难过哈。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7个这个仇敌的诡计权势，他的那么多的这个权柄啊，今天我们讲在基督里的，讲积极的哈，所以这一面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打瞌睡了哈，你们一定要听啊，你们要胜过这一面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个，对不对？他可以变成隐形人哈，变得看不见，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叫他现身呢？啊，怎么样子让他的诡计暴露呢？怎么样让他失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神到底在我们这一边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是什么。那我也列了7个点哈，我也列了7个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圣经其实念圣经本身就是力量。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哈，这里提的几个点，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肉体中死了，讲到我们犯罪的情形，我们都死了啊。但是他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啊，这个赦免呢，底下是讲到说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涂抹了一切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有一次我读那个 Max Lucado 的书哈，他讲基督的十字架，我里面很感动，他提醒他用这一节经文，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这一张单子， A long list， 上面写的我们所有的罪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这个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而上面的这个单子多长是根据你我犯了多少的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而这一份我们不敢给别人看，愿意给别人看的有举手吗？我真的不好意思给你们看，真的有一份属于我的，有一份属于你的，有一份属于他的，你不要说你不敢给别人看，连自己都不敢看，真的自己都不见得敢看，看得很难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提醒你当时犯罪的景象，你犯罪的情形。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每一次当我们看的时候，仇敌提醒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受到攻击，让我们想长进想祷告想追求就被拦阻，有碍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张，但是感谢主哈，这一张被基督的宝血，他说当那天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光是他自己被挂在那里，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这张单子一起在他的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血遮盖了整个的 list， 然后 list 上所有的东西都看不到，基督的血已经全部遮盖了，所有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在十字架上被涂抹被撤掉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说哈利路亚，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感谢神啊！不仅仅是这样子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就叫我们活过来啊，叫我们怎么样能够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把这个字句撤去了，他在这里说怎么样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句话熟不熟悉，讲谁，不是讲不许哈，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是讲到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把仇敌一统给废掉了，让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啊！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打的这场仗哈，真的是良心无愧，因为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而且我们打的是一场必胜的仗，因为仇敌已经在十字架上早就失败了，当基督说成了的时候，也就是撒旦的完了，基督说成了他就说完了啊，因为他已经失败了，所有执政掌权的在那里都完了啊。底下我们接着看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他说对不起，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到我们的主曾经死过，如今活着，活到永永远远，死亡不能够再拘禁他，而且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要讲到基督的全得胜啊！好，我们真是要来赞美主哈！啊，底下说到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众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整个空中阴府的权势啊，地底下黑暗的权势，通通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全部被瓦解。就我们刚才看的十字架上他得胜，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废掉，把执政掌权的全部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十字架上他完全得胜。他进到阴间里面去的时候，他从死里面复活，弟兄姊妹，所有进到阴间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出来的，只有耶稣基督带着人性能够从阴间里面出来啊！我这个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什么死的毒钩是什么，哎，你们福音组的于中，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是罪，只要你有罪进到阴间就决定出不来，死亡一定把你勾住，把你扣在那里。哎呀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赎了罪以后，他献完了赎罪祭，他为我们下到阴间，为我们尝了死味。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死亡不能拘禁他，那一天整个阴府的权势轰动啊，紧张啊，他们扣不住耶稣，因为耶稣身上没有任何的罪，他从死里面出来，第一个带着人性从死亡出来，整个阴府的权势全部瓦解。这叫做希伯来书第二章讲的，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那天所有的仇敌的权势在他基督的面前全部失败。 所以音符的权柄他胜过，接着他升上高天，空中执政掌权的他全部掳来啊，把掳物掠物来分赐给他的百姓，作为我们的恩赐，作为我们的享受。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要常常对自己讲道，要真的要常常对自己讲道。前两天我听说当医生的不能给自己开药方哈，因为必须是别的医生开药方。那我就开玩笑，我说可是我当传道人，我常常对自己讲道。弟兄姊妹，不是要讲给弟兄姊妹听啊，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讲道啊。弟兄姊妹，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指的什么呢？他是说 the testimony of the word， 你要把神的话勇敢地宣告出来。你就算软弱，就算失败，就算里面疲倦，你凭着信心宣告，你凭着信心讲道，弟兄姊妹，我们就胜过了。一方面是羔羊的血，一方面是我们信心里面的宣告，你就发现我们就得胜了。当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了众仇敌，把各样的恩赐都给我们，所以仇敌已经是变成我们的祝福了。你不要听错哈，变成我们的食物，变成我们的享受，这是一个得胜的人。而底下接着他说，基督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考考大家哈，大家不要看圣经了，我刚刚念过了。这节圣经除了基督以外，因为基督是主角，他牵扯到了三个 party， 哪三个？你看看大家读圣经，你们要不要讲什么？牵扯到哪三个角色或哪三个 party？ 神，还有呢？撒旦，还有呢？得救的人，对不对？牵扯得到三个。基督，好，我们现在来看，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once for all， 不需要献第二次，因为太完全了。It's perfect, it's complete， 完全了他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来。换句话说，他已经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完全满足了。所以今天我们去亲近神，在基督的里面，神完全喜悦我们，因为基督完全的救赎。好，那第二个，在撒旦的面前，对仇敌来说，他说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仇敌已经彻底失败，只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等着有一天仇敌要趴在他的脚下，成为基督的脚凳。仇敌已经失败了。你可以假想哈，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仇敌什么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贾樟像杨俊住在 Seven Spring， 你回家的时候，就 Seven Spring 送了一个消息说，有两只狮子现在正在这个 Seven Spring 里面，你们要小心这个不要出来，因为它会吃人，已经吃了几个孩子了，你一定很小心。可是如果现在他们突然告诉你说，这个狮子蹦，你那个打那个麻药枪已经打进去了大概一分钟内他就会昏倒了。从他打进去以后，他还在那边活来活去晃来晃去，你已经不怕他了，你知道再过一分钟以后他要应声倒地。今天的撒旦就像已经中了致命伤的要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仇敌已经失败了，只是神暂时容许他。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对着神来说完全满足神，对着仇敌来说完全胜过仇敌，而对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说，我不晓得你敢不敢读底下那句话，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需要念慈姊妹来跟我们讲这句话了，对不对？你敢不敢相信你已经永远完全？敢不敢讲？不敢，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神救恩做成的。哥罗西书说，就把我们无瑕无耻的引到神的面前，谁敢讲自己无瑕无耻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在基督里面要感谢主啊！每一次讲到主，讲到基督，我们一面真的觉得自己何等的不配啊，但是一面来说，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感谢他呀！他所做成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很快的，我们底下就快看完了哈。 讲到神基督的能力和父所赐给他的名远超过一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和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这是讲到在基督身上所显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不是只有在基督身上。保罗说向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神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保罗所祷告的就是希望所有的基督徒眼睛被神开了，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仅仅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不仅仅看见他赐给我们的基业何等的丰富，而且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他说这个能力就是当初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连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这个能力今天放到神儿女的身上，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为我们的祷告。那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形，就我们真的差得太远了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跟得着的真的差得太远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父神用右手把他高举，将那我们背背看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怎么样，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今天在这个地上哈，只要任何一个东西你叫得出名字，这个叫什么讲台，这个叫什么于洪杰，那个 Anthony City 美国政府，什么东西只要你叫得出名字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耶稣，叫一切的都要在他面前屈膝。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奉主的名祷告不是小事情啊，不是小事情啊！你把癌症、你把生病、把任何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你取个名字，叫这个名字降服在基督的底下。弟兄姊妹啊，我们求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教会目前的征战祷告。我已经说过了，第三关不是神不能做事，不是神的能力有问题。我说第三关神一直给我们一个看见，神是要教会更多的人参与这场征战。神要我们学的是身体的侍奉和见证。今天我们只要有人在那里袖手旁观，有人不参与这场征战，弟兄姊妹，神宁可拖延，因为神要我们一起来认识他的伟大，神要我们一起来认识整个身体，一同来面对这个征战。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多用信心的祷告，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奉主的名在市政府的里面让这一切的权柄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用信心来祷告这件事情？当我们真正凭信心的时候，神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他要行做奇妙的事情啊！我们自己本身也看过，本身也经历过，当我们有时候奉主的名的时候，是 instantly 神迹奇事发生了。还练习姊妹以前痛了12年，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的啊，痛到那个早上起来我都是要这样把他拉起来的，他根本没办法自己坐起来。可是他那一次在12年的痛苦里面突然得到释放，是一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在当时主的应许、主的能力一下临到他，他可以站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哈，虽然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这样子立刻答应，但是神是在这里向我们证明他可以做，他愿意做，他能够做。神没有叫我们天天活在神迹里面，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人都不追求。神容许我们祷告单言，祷告没有答应，让我们学习先校正我们自己，让我们先学习怎么样子同心，让我们先学习我们到底在信心上怎么样子的来增长，来经过其考验。啊，弟兄姊妹，神单言祷告有他的原因，但是神要做事太容易了，神要做这件事情太容易了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都已经上了被窝了，冬天突然接到一对弟兄姊妹打电话来，是当初他帮他们证婚的啊。那这对证婚的结了2年以后，两个处不来，吵到要离婚，所以半夜12点打电话给他，他说牧师啊，当初是你帮我们证婚的啊，现在你来帮我们收尾哈啊，所以你来帮我们办离婚啊，你至少我们在离婚之前，你为我们有个祝福，希望我们好聚好散。那个牧师说现在已经半夜12点了，又冬天哈，这个冷着这个样子，他说不能等到别的时间吗？他说你不需要预备奖章，你只要来为我们有个祷告，有个祝福就好。 啊，这个牧师心里想想，这个帮他们证的婚就负责这个责任吧，哈，他只好爬起来，他说好，我马上来。就在他这个不甘愿、不情愿的里面呢，那主突然提醒他，觉得这是仇敌、盗贼来，就是偷窃、伤害、毁坏啊，觉得这是仇敌的破坏，不要无可奈何啊，不要在这里被动的接受这个仇敌的破坏。他说我应该起来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就到了他家以后呢，啊，一进他们家门，两个人都各关在各的房间，出来以后啊，从房间出来以后就开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这个就气得要死，那个就泪流满面，两个就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到最后他说你们都停下来。他就突然抓着他们两个的手，他说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所有仇敌的破坏和伤害现在离开这个家，离开这对怨偶，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带着爱能够重新和好。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这个家。他根本就不是求的祷告，他根本就是奉着主的名求主赶逐所有仇敌的破坏。弟兄姊妹，当他这样子奉主的名宣告，凭着信心祷告，才两三句，他啪，那个指头上就有人的眼泪掉下来。他一看这个丈夫妻子都开始落泪啊，他们两个人那天晚上完全和好，而且后来他们做见证，他们说那一天当那个牧师突然这样凭信心宣告的时候，他们说不出来里面有一些的那些黑暗、那些压力、哦、那些仇敌的权势好像一下子清掉。他们里面说，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他们里面就立刻神的爱也进来，他们就和好，而且他们多年来都好好快快乐乐活在主人面前，在神家忠心尽心竭力的服侍。弟兄姊妹，要起来奉主的名，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赶逐魔鬼一切的作为。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信不信，我们肯不肯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来支取他的能力和他的权柄。能力神已经赐给了，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而这个名字呢，这个权柄呢，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哎呀，我们要说阿们，真的是要阿们啊！所以神不仅仅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啊，哥林多后书，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弟兄姊妹， in Christ 说到是一个范围，你躲到这个范围里面，仇敌不能碰我们。另外一个叫做 through Christ， 借着耶稣基督啊，叫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基督来不是只是帮助我们，他是要来替代我们。基督来不是叫我们只是去依靠他啊，只是 by him， 而是更是要借着他，透过他，我们来活出我们的得胜啊！所以这边的人要怎么样子胜过那个看不见的仇敌呢？当你奉主的名赶逐捆绑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被捆绑。虽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他的作为已经被捆绑，他已经被赶逐。当仇敌要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来不及做什么，你转身向主，你呼求主的名啊，你藏身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仇敌不能够碰我们，因为基督的得胜成了我们的保护。我们最近在市政府这个征战，昨天早上我听到的消息变得更严肃啊，就像我们读离希米记一样，当你起来征战的时候，仇敌一定有回应，他从恐吓，他从威胁，他从羞辱变成具体的行动，而且变成联合的力量，他起来 against 神儿女们，在神家为着神的旨意的赞助。当我们起来为教会，为着这件事情起来认真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仇敌跟我们之间的拉锯战。每一次我们起来，仇敌就更起来，我们起来，仇敌就更起来。但是弟兄姊妹，我请弟兄姊妹相信一件，能不能注意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主人面前信心随着仇敌的攻击征战也不住的增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单言都不是单言，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赶快学好我们没学好的功课，赶快来经历、来认识我们从前所封闻的那位神。今天我们要亲自来经历我们所信、所封闻的神真是全能的神。尼希米在这里安慰百姓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Our God will fight for us。 弟兄姊妹，不是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大家回家睡觉，反正神会替我们打仗，反正基督得胜。 No， 你发现神的百姓反而从那一天开始，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他们一面在这里全心的仰望神，知道神会为他们征战，神是全能的神。 可是他们用更多的祷告，用更警醒的行动，更积极的行动，用更警醒的态度起来回应所有仇敌的攻击。我讲的这三件事情，我盼望大家都一起再听一遍啊！他们用更多的祷告，更积极的行动，用更警醒的态度起来回应所有仇敌的攻击。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起来。我听说在军阀时代，山东有一个冯玉祥，山西有一个阎锡山，这两个有一天联合起来说要对抗中央军的时候，那个时候阎锡山的山西军搬到山东去，这是一个连长的弟兄，他现在被主接去，他自己做了见证。他说这个阎锡山的军队呢，每一个兵有两支枪，听得懂吗？一支枪是真正的枪用来打仗的，另外一支枪是大烟枪用来吸鸦片的，所以每战必败。神的百姓尼希米的时代，每一个人手上一面拿着锤子，一面拿着建造的工具，一面手里面拿着枪，他们也是双手都在神的面前，但是不是拿着大烟枪啊，他们一面在这里从事建造，但是一面在这里警醒的看守，连他们睡觉衣服都不脱，连出去喝水都带着兵器。喝水说到我们生活里面最基本的需要，最基本的生活，连在最基本的生活上他们都过警醒的生活。弟兄姊妹，现在是征战的日子哈，我真的请求弟兄姊妹，我们起来祷告。要光凭着 committee core team 这些同工们在前面打仗，弟兄姊妹，这场仗哈，就算同工们尽心竭力，他们是最好的同工，弟兄姊妹，第三场征战神不会让我们这样随便过去，因为神要得到的，神从开始就告诉我们，神要得到整个身体的侍奉，整个身体的见证。我请求你们一同来加入这个征战，从我们警醒的生活开始，从我们开始迫切的祷告开始，从我们在信心里面真实的行动开始，我们一起来加入这场战争。真的，我们不容许仇敌再这样子猖狂，我们要祷告，让所有这些拦阻神的，我们一再的祷告，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因为这件事情蒙祝福。但是如果当人在这里硬是要被仇敌利用来抵挡的时候，我们只好求神把他从路上挪去。我们要向神有非常严肃的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尼希米的时候是这样，士师时代打仗，基甸跟300个人喝水，别人都趴在地上去喝水，像狗一样喝水，只有300个人是捧着水起来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征战的日子，这不是我 relax 放纵自己的日子，我一面征战，我一面需要警醒。保罗劝我们，劝提摩太，这是保罗上断头台之前讲的，在场上当兵的不要将事物缠身。我们希望这一段的时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以神家的事为念，我们一面不怕仇敌的惊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警醒起来，我们为神家好好祷告。我们请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早上把我们带到加略山的底下，让我们再来仰望你这位曾经为我们钉在十架上的耶稣。主啊，让我们纪念你为我爱我们，为了救我们，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这个宝血不仅仅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宝血让我们今天如今可以坦然无惧的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侍立，也更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险恶的仇敌面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住。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今天早晨你在这里坚固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得胜，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站在主的这一边，让我们不仅仅在基督里，也靠着基督，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任何当灭之物，我们求你这些日子也帮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带着一颗这样子来求你帮助的心，让你在我们身上，你来显明，你来除去，你来赦免，你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重新回到你的路上。谢谢你。我们特别为着明天开始我们跟市政府需要有的接触，我们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为我们来开路，然后让我们怎样，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子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支取你的得胜，来经历你的得胜，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得胜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虽然时间有点过，我们用一首诗歌做个结束啊，668首。这首诗歌非常喜乐，我们站起来唱啊，这是一个夸胜的诗歌。668首，唱完我们就拨饼。
哈利路亚，耶稣的圣大圣常改革，耶稣的圣人真的圣圣过最是魔。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彻底。
暂停暂停暂停暂停，一点没有得胜的味道。好，这个是喜乐，这是好消息啊！你唱得这么辛苦呢，弟兄姊妹凭信心唱啊！我们所有的罪使魔基督都得胜，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来唱，重来一遍啊！
哈利路亚，耶稣的圣堂，圣堂改革，耶稣的圣人，真的圣圣过最是我。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彻底。哈利路亚，耶稣的圣宝血有能力，天快是假是是化身魔鬼就逃离。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彻底。
弟兄们，
哈利路亚，耶稣的圣疾病也消散，凭借耶稣完全的圣对一个和他一起来。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消息，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
姊妹们，
哈利路亚，耶稣的圣父刚强有为，何处他有见证，当一命无悔。一起来，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彻底。
一起来，
哈利路亚，耶稣的圣无惧无让步，前途中有黑暗全能，耶稣必开路。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耶稣的圣人就的圣圣过中彻底。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耶稣快带领，所有同他得胜的人前来同欢喜。哈利路亚，耶稣的圣荣耀的下世，
我们为饼杯祝谢啊！主，我们一起在你饼杯的面前，我们敬拜你。当我们在看见这饼和这杯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我们不仅仅知道耶稣爱我，为我舍命，主啊，我们更是要来赞美你。主啊，你不因为你不仅仅是被杀的羔羊，你今天是一个坐宝座的羔羊，你已经完全得胜，你胜过众仇敌，你胜过罪死魔。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基督的得胜今天显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莫大的能力向我们显。哦，这个伟大的权柄，这至高的名，哦，都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哦，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靠着主在各地来得胜。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求你祝福这饼和这杯。主啊，在我们饮用之前，你真是用圣灵来光照我们，用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饮用，来吃你，来喝你，来与你有完全的联合，好让你一切所为我们赢取的都成为我们的，也让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我们整个人身心灵都归给耶稣，这一生要为主而活着，为主刚强站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